大家好，欢迎收听小人物播客第52期。今天是荷兰时间3月21号周日晚上的7点。我是今天的嘉宾阿乐，然后今天欢迎另外一位嘉宾 Eco。
耶、Hello, 大家好。好开心，阿乐终于邀请我来上节目啦。
我和 Eco 今天都是嘉宾，就是聊一聊我们各自转行的心路历程，然后为什么转行很难，为什么我们要转这个行业。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说一下大家各自属于的行业，比如说像我的话，就是之前是程序员，然后现在算是，我很难说算是博主呢，还是自媒体，还是说内容创作者，还挺斜杠的感觉。
都是吧，我觉得你现在做这个东西，对，你这个头衔还挺多的。好，那我就说说我现在吧。我现在呢，其实我是想转行，但是还是属于在转行的很初级的阶段吧，就还在念一个相关行业的研究生。然后呢，我现在在做一份实习，是跟我的想要做的行业，你可以说是相关的，但是你说能不能说完全是我想做的东西呢？也不一定，所以我现在还是在试验的这个阶段。
嗯。对，咱们两个都算是入行还未成功。我们之前就是有说，我们认为就定义转行成功的话，就是，
我觉得如果转行成功的话，应该算是你在那个行业里面能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那个支持自己吧。我觉得这样才算是转行成功吧。
对，
当然如果你说你比如说你结婚有老公支持你，对吧？你没有什么那个太大经济担忧的，那我觉得其实。你的新行业发展到什么程度的话，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那个时间表来，那就没关系，就没有说成不成功这一说，对吧？就对我们俩来说，可能就我们想要在这一行比如说有所发展呢、然后想要实现一个就是经济独立的话呢，我觉得那算是我觉得成功的标准。
我认可，我认可，就是觉得至少赚钱能够养活自己，不是说就是靠着老公的那份收入，或者说靠着以前那个储蓄终归是要用完的，就他还是希望他能够良性的一个经济的循环嘛，对吧？
对对对对、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两个都是算是转行没有成功的。但这个也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嘛，因为转行确实还挺难的，
对
吧？
对
对，
我也觉得其实。然后我最近我在跟一个那个career coach 对在聊天，然后他有跟我说转行的问题，就30岁的时候他也曾经很想转行，但是那个时候他刚来河南嘛，然后也尝试过找其他行业的工作，但是可能也不是本地人哦，有语言的问题啊，然后就各种问题，所以他还是回到他原本在做的金融行业了。所以我想说，这肯定是大家都会面对到的问题吧。就是曾经我们毕业的时候，可能是根据自己学的东西来选择自己的那个行业啊，或者是就不小心，反正都头头嘛，对吧？然后突然有公司招你了，你觉得那好吧，那就去吧，这样。然后就进入了一个新的行业，然后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自己喜欢或不喜欢，所以到最后可能还是会有，就不说你有没有真正转到，但我觉得这个念头肯定是人人都有的，你觉得呢？
对，终归在做自己本职工作的时候，可能会有些不开心的时候，就会想说啊，我能不能去别的地方看一看，或者我能不能做点别的，我不回家卖鸡蛋灌饼吧，这种想法其实也是一个转行的想法。
对，我觉得人生就到处都是围城，就是城内的人想出去，城外人想进来，对吧？就无论婚姻也好，然后转行也好，
就像你刚刚说那个 career coach， 他也还是回到了老本行。
对，
其实我最近也有想过说要不要回到老本行，
嗯、
因为就是这条路也不能说合不合适，就是做自媒体或者做内容创作。我觉得他需要一个契机，还是有一点技术含量，就比如说他们怎么推广啊，那可能不是我想要研究的，我可能只是想把东西做好，然后天上掉馅饼的那种感觉，让别人就能听到这样的事情。但是那部分推广的事情就不是我想染指的东西。
然后你也没有很多兴趣想要去做它。
对对对，
嗯，明白明白。
就会觉得说，嗯，那我能不能就直接做好我本职的工作，就会有一点想要回头的那种
感觉。那你觉得其实你想回头的就最大的concern是什么呢？就是什么让你？
我觉得还是最开始我们说的就是经济独立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我对推广运营这件事情不感兴趣，我可能就不可能达到我想要的目标了，那我可能就是挣不了钱了，那我就会想说，嗯，那我能不能回头 pick up 我之前的工作，然后让我有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然后再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觉得最大的那个 最大那个点让你想要回去原来职业还是经济的问题，对吧？
嗯，还是钱，说到底就是还是钱。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很正常了，就是大家肯定会很难舍下完全舍下钱这个概念吧，就是我跟你是完全不一样哦。我现在在做这个事情，我也没办法回头了。然后我觉得我是完全就只能说尽力哦，看可以走到哪一步就哪一步。比如说硕士毕业之后找工作啊，就找相关行业的工作啊这样子。但是如果有现实考量的话，其实也不一定说我一定能坚持我的想法。比如说我一年之后还没找到工作，难道我还要继续说我要转行什么，对吧？
嗯，
我觉得也不一定，就可能还是看说如果真的最后给自己一年时间，或者是还没找到相关行业工作，我也许也会瞎投。但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会考虑的问题。但我觉得你的情况就是其实你可以说没有太大经济负担啊，所以但是你还是会想要自己有一个收入，对吧？
对，我觉得收入是一个证明啊，就是我就像你前面说，其实有两种证明方式，一个是经济独立嘛，还有一种可能是我们自己去定义说我们是不是成功的。
对，
我觉得这个就你可能自己很满足，然后但是你得到认可，就是那样的源头它其实是会过时的嘛。
嗯，
如果依靠外部的反馈，我觉得就是人生会很难。所以我希望会有一个自己内向的反馈，包括说哎，至少能挣钱，能有收入。就是我做程序员以来，我会觉得钱是一个你价值的证明。对，我觉得有可能是我是不是需要去探索一下说其实钱的证明你还可以用别的方式证明啊。
其实我从开始想转行起，我就没有再考虑钱的问题。
嗯，
对了，我都还没跟大家说我是做什么的啊，就什么转到什么，好像讲了这么久。就我以前是我大学本科时候就学的会计，然后呢就做了大概9个月不到吧，然后就是因为也是很凑巧的原因啊，就是那个时候有个同事，然后邀请我一起去参加空服员的面试，然后我就面上了，然后我就去了，做了大概5年多的时间吧，然后就来到河南这边读研究生，想要转行啊。对，还没说想转哪个方向啊，想转就是我想做那个可持续发展的，就跟环保相关的行业。然后我现在做这个实习呢，是一家很小很小的公司，就是去年才开始的一个 startup， 然后他们在做一个环保的童装，就是用的是一个有机的棉，然后所有的材质啊，然后包括包装啊，他们也选择就比较环保的方式，然后也一直就公司也一直以环保为本，想要去让这个公司可以运营下去啊。
嗯，
然后回到你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就我想做这个事情，主要是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或者对于我看的这个世界来说是有意义的，所以我没有特别去考虑钱的问题。当然如果你说如果我就完全没有钱啊，毫无退路的话，那我肯定要有选择。对对对，然后还有可能像你说有压力有焦虑啊，也可能会想办法生存下去，也许不做这个，对吧？但是我觉得如果不考虑钱的话，我还是会继续看看前面有哪条路等着我吧。但是回到你这个问题，我会觉得说你说的很有道理，就对于你觉得在这工作上的满足感也好，或者自我认可也好，能不能从其他方面去拿到，不一定从钱方面，对吧？
嗯，
我觉得这是我们就是成长环境里面的一个纠结，就是我感觉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好像大家就一直用钱去衡量所有人的成就啊，或者是所有人就是有没有本事啊，或者是钱啊，名啊，利啊这些。
嗯，
但是我觉得身为我们这新一代的人，我觉得我们其实要就尽可能抛开这些观点。但当然我并不说这观点没有就有什么大问题啊，就是各有个想法不一样。但是我是觉得如果它是一个能让你就是怎么说呢，就束缚自己成长或发展的东西的话，我就觉得你真的可以考虑以其他方式来给自己认可的。比如说你做这个东西可以让大家感到可以 inspire 到很多人，对吧？让大家听听不同人有不同的人生的故事啊，或者大家可以一起成长，在这一点上面我觉得就已经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嗯，
然后我觉得既然是有意义的事情，就更加不应该用钱去衡量它。
嗯，
但是当然如果你说我真的很放不下我这个执念，觉得我必须得要有点钱才能让我有安全感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就是你回到你的那个原本的行业，然后你觉得你也可以接受以前的 工作，然后也可能会对现在你做的播客会有一些影响的话呢，
嗯，
你觉得 OK 的话，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很大问题，就
嗯，
有很多不同的路向可以走，
对
吧？对，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说到会觉得说做播客比如说是一个人在做，那影响力可能就是这些听众、
嗯、
我看了一下我们最平台最多的大概就是2000个不到那这些听众啊、他们是不是有收，
我觉得挺好的呀2000个
然后就是对，其实这部分就是让我坚持到现在的这个点。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会觉得说加入公司不仅仅是有人会付给你钱、
嗯、
而且公司的影响力比个人的影响力真的是大很多，对吧？
对，
包括说你说你想要去那个环保行业，其实这个行业，对啊，你会觉得说啊，我在这家公司，我影响的是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包括我自己的生活方式。然后这个就是，其实我觉得这种更像是一个内在的驱动力。但是如果我做个人的这种内容创作者的话，自己的驱动力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来源于听众的评论，然后听众的正向反馈，
嗯，
对啊，就是，但是这个就是大家有的，我觉得可能我自己啊，有的时候也不会说哇，博主你好棒，就我不是这样的人，确实就是，对，因为我自己也不会这么去做，就也不会强求别人去这么做，但是没有这样的反馈，然后就会觉得好像丢出去的石头没有回声的那种感觉。
对，我明白，
嗯，
其实我觉得会不会说，如果我们找些机会跟其他的比如说你的听众啊他们互动一下，就是有更多的互动，会不会有帮助你去你现在做的这个事情的价值比你在公司做的事情更高呢？比如说、
嗯、
你有想过
我觉得个人博主和在公司上班其实可能好像也没有非常的冲突，
嗯，
就
是的，
不像你如果说进到环保行业，那你可能就是一份正职的工作了，但是做播客它现在已经是我这样2周一个频次的这个更新，它不会影响我太多的工作和生活了。
哦，你说所以我会觉得说你如果找到正职的话你也可以兼顾播客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也可以的、
嗯、
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可以有工作可以带给你独立收入，然后再平衡你现在做的这个播客的事情，我觉得你觉得可以就这样尝试一下，就你可以试过一段时间、
嗯、
然后再看看说你能不能同时兼顾啊，比如说你播客的质量有没有下降啊，或者是你工作那边会不会太忙啊，然后导致没办法做播客啊这种的，然后你就可以再衡量到底要不要继续同时兼顾这两个事情，或者是有什么说有什么的取舍。所以我觉得对于就其他像我们这样这个年纪想要转行的人来说，其实怎么说就可以参考一下说到底是不是需要完全放弃全职的工作而去做一个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呢？这个其实我觉得真的看你自己的实际考量了、
嗯、
就看你到底是不是精力旺盛型，首先有没有金钱的考量哦、
嗯、
比如说如果你金钱方面没有问题，你是个超级省的人没什么消费的话，那你完全没有问题可以全职做这个事情啊、哦、如果你不是的，那你可以从兼职开始做起。然后我发现很多就是创业的人他一开始其实也不是全投入创业的，全部都是也是做到一定规模觉得自己可以把它就是发展起来，所以才去就是辞职去做的，其实也可以追寻这个路径，我相信这也是大部分转行的人选择的方法吧。
嗯，
嗯，
对，其实刚刚你说的这个点就是我觉得自己会有一部分后悔的点哈，如果我转行说有什么后悔的地方，那可能就是这一点，就是因为我当初说要开始做内容创作的话也是因为说从国内辞职然后到这边来，嗯，那个时候本身就想转行，然后来这边之后如果我继续做程序员的话我就得学英语，就是 得刷题，然后又要面试、
嗯、
然后就觉得哎呀算了，我正好就要不然就用这个机会 push 自己一下，就直接毫无后路的那种感觉，说哎去做一个别的事情，做个播客，对，最开始就是做播客的嘛、
嗯、
然后比如说我现在又要回去找工作要练英语，那如果这个迟来2年的这个事情，那如果我当时放到最开始2年前的时候啊，我去找一份正职的工作，然后开始兼职一个 podcast， 感觉会比现在，哎，主要是因为说，做播客，写文章啊，它其实是一个你工作之外可以兼顾的一个事情，没有必要说给自己毫无后路的那种斩钉截铁的就走这个方向，其实是可以balance 一下，就是在业余的时间如果真的感兴趣的话就去搞这样的一个 side project。 然后特别是对于程序员来说，那内容创作除了就是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其实对于程序员来说 内容创作也可以是写代码，就是你可以写一些工具，写一些 APP， 做一些网站，就也是一个 side project， 工作之外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我就总结这两点嘛，就觉得当时如果回到那个时间，会觉得说啊，不要整个正业都丢掉了去做这个。
但是我会觉得说，就算回到过去的话，你也不一定会做得成两件事情。其实我会觉得，其实我会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尝试机会，至少可以让你可以看见一个全新的可能性。就算你曾经说你或者可以两者兼顾，对吧？但是很多时候你有的正职，你以为自己精力充沛哦，两个都可以兼顾，然后可以干嘛干嘛的。但是其实通常如果你有正职，然后你有就是收入了，然后又有比如说又有自己的圈子啊，然后又有自己本来要忙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一定会想要开始其他的事情了。对，这是我的观点。当然也许你可以，但是我在我身上就可能不行，因为我是个比较没有那么多精力的人，然后很需要就自己休息时间的人，所以就不一定可以两方面都可以兼顾。对，
我觉得我们听众中肯定这两方面的人都有，就是到底是自己精力比较旺盛呢，还是说一次只能做好一件事情。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最好就是不要超过三件事情，因为再怎么精力旺盛，就尽量还是把三件事情做好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对，相对来说做好这个事情，其实你想想看，如果那时候你同时兼顾两个事情，其实你说不定你的播客也不一定有这么高的质量。我还是会觉得就是还是会觉得还是会有，对对对，还是会影响到一点的。就比如说你工作时间就算怎么少，就算这边下班时间很稳定不用加班，但是你还是会可能觉得累呀，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啊，这种就是还是会比较难以兼顾的，就是比起你现在来说的话。
因为其实我们两个的转行的行业就还挺不同的，然后也挺能代表不同的思维方向的一种两种方式。我前面总结了自己的两个建议吧，那你会有一点后悔吗？或者说如果想要改进的话，你有什么想要改进的地方？
其实我没有说特别后悔，因为我老实说我其实从我飞开始起就开始飞起，我就知道我不会就是做一辈子这个就当空服员。但是当初你说想做什么呢，我也没有说考虑的特别清楚，所以一直就在一边工作一边就是摸索的阶段。到后来自己渐渐想清了之后呢，就开始想要说来先来读书，然后就增进一下，因为始终这一行其实是比较新的，然后就是牵扯的东西也比较多，就比如说一些个人习惯啊，包括我们现在所用的东西啊，就是衣食住行，就是所有关于人类社会的东西其实都跟这个相关，对吧？然后尤其我们看一下现在很多不同的新闻啊，就说全球增温啊，就各种问题。然后我就觉得我当初想的其实跟我现在就是能做到的也是差不多，就没有太大的分别，就是说跟计划当中不一样啊这种的。当初我想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是这么看待工作的，然后我也会想要跟大家分享说，其实工作是你人生当中很大的一部分，你每天见你的同事啊和老板见的可能比你家人还要多，对吧？然后工作对于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好好想清楚。因为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钱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需不需要为了钱去工作呢？我暂时没有这方面的烦恼，就是可能我比较幸运吧，当然就是家里没有说要我养啊或什么，对吧？就我选择性比较多，所以我可以考虑好清楚，比如说自己想要大部分的人生就是贡献在哪个方面，所以我就选了这个我自己觉得是个有意思有意义的行业。所以我会想要说大家可以，就是尤其是你年轻就没有像我们这样三十岁哦，二十几岁的时候你很不喜欢做现在工作的话，你真的可以开始考虑其实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就跟你的工作相关。就你可能找不到自己很喜欢的做的事情，就大家不经常说 find your passion 对吧，你不一定会找到你的 passion， 但是你可以从小小的其他事情开始观察起自己。比如说你平时比较关心的是什么，会不会你比较喜欢看时装杂志呢，会不会比较很关心吃的东西呢，你就可以知道自己对于某个行业有什么想法，然后你就可以向那方面发展。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可以先探索开始起，先做兼职，然后再慢慢发展成正业嘛，对吧？但是你这样会发现人生其实有很多种无限性吧，不一定说要工作就亏欠，是亏欠吗，亏欠自己。所以
什么
就我不是说我一定要学什么东西就做什么东西，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多给一下不同 尝试给自己，然后给多一点机会给自己去发掘更多的可能性，这样。
嗯，其实我觉得刚刚你说里面有一点特别好，就是不要把眼光看得太近，说我这明年的 KPI 是什么？其实你要看到说，哎，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我老的时候，我是不是还想要做这份工作？
对对对，
嗯，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很重要，跟你选择终身职业就很相关。
就在播客和YouTube 频道这件事情上，我就在想说，哎，我虽然现在就1000多，哎，我每天涨一个好了，五年后我可能也是个大 V 了。就是我抱着这样的想法，就不会觉得说，现在的浏览量很低啊，或者什么。比如说我现在播客每2周会更新一次，那我以这样的频次，我做个5年，可能它还是会有越来越多人听到的。
对啊，我觉得肯定会的呀。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人生贵在就是坚持嘛，你做任何东西坚持到最后的话一定就是赢家了。很多人其实就坚持不下来，其实就是我3分钟热度的人。
其实哎，我们刚刚忘记讨论了，就是你是怎么开始转行的，是从5年前就
其实我刚说到一开始就在想自己就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对吧？然后我就一直就经常会就接触不同的东西啊，然后跟不同的乘客啊，或者跟不同的同事聊天，然后问我们很多同事都是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嘛。到后来的时候我渐渐觉得在别人身上找不到答案之后呢，我就向自己身上找答案，然后我就开始想自己小时候觉得自己最介意的是什么。就是我想起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我很在意那个课室的空调，就是在我们那个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就已经有同学把那个冷气打开，然后我就很在意这个事情。我想说现在不是都还没有到那么热的时候吗，对吧，开风扇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开冷气呢？然后因为我是跟奶奶小时候住过一段时间的，就是你知道奶奶那一辈人就经历过，对，经历过大饥荒啊什么的，然后就一直就很省啊，然后什么东西都不舍得丢。然后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其实给我形成了怎么说就很基础一个环保的观念吧。然后我在飞机上一直就看见很浪费啊，比如说我们我从那个经济舱后来那个升到商务舱了，然后我们就浪费很多很多很多吃的，然后大家都一般会吃不完，因为我们航空公司就在吃上面，对对，要给乘客最好的吃的，然后又在吃上面就做了很多功夫啊，这样子。然后包括我们在飞机上用的一些瓶装的水呀，就是我觉得他们全都不怎么回收这个东西。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做这个工作就觉得这个行业很浪费，然后又就更不要说有很大碳排放啊，这样子就慢慢慢慢就觉得原来自己这么在意这个事情哦，那我就可以从这方面去想说可不可以从这方面就作为我将来的事业。然后我就开始找资料，就我本来就想说来读书，因为我的之前的行业跟这个行业不是很相关嘛，然后你知道，然后我也没有说什么其他技能可以就让我找到新的工作这样子，所以我就直接从读书的方向去寻找，就看看有什么可以读的硕士课程啊，这样子。
真的就是还花了蛮长的时间去找到这个方向。
对，我自己来说我花了挺长时间的，就是也很值得吧，就是就做自己有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嗯，
对。当然有些人甚至一开始就学这个东西然后就出来就做这个了，对吧？但对于我来说我倒不是说特别后悔，觉得为什么自己没有一开始就找到，因为始终觉得中间的经验也很宝贵，然后也给了我很多有趣的经历啊，认识了有趣的人啊，特别是认识阿乐啊，这样所以就觉得也挺好的。就你想看，如果我一开始做这个，就说不定我就不会来河南，然后我也不会相遇，对吧？所以说这也是缘分。是的是的。
所以说哎，你刚刚这样一讲我觉得 OK 哎，就是那
所以
我
就说你的2年也是这样子，对吧？
对，
真的，对。所以我是觉得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会后悔说过去没有做某些事情，但是你想想看你过去的一个小小的决定就可以改变你现在说的生活，所以你就遇不到你现在的朋友啊，包括拥有不了现在拥有的东西，所以对。
哦，好感人哦。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差不多聊完了，那挺感兴趣的，就是等到你在那个环保行业走上正轨的时候，还希望有机会跟你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行业到底是到底是不是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行业。我自己也是挺感兴趣这个环保的。那今天话题就是这样，然后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找Eco一起来节目中做客聊天。
嗯，首先呢我要最后做一个小总结，阿乐你怎么可以说这个行业可有可无呢？然后最后对，很谢谢观众，然后很谢谢 阿乐的邀请，未来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关于环保的话题，或者跟成长啊，或者更多女性的话题啊，或者大家想聊阿乐的八卦，我也可以奉陪哦，就这样啦。
那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
拜
拜。
最后感谢收听小人物，喜欢记得订阅收藏分享，有思考和感悟欢迎发邮件告诉我们 anobody.fm@gmail.com， 别忘了登录网站 anobody.im 查阅更多相关信息。